弟兄姐妹们平安，听得见吗？大点声可以吗？好，那个我想呢，今天啊，声音有点太大，往前一点。好，今天我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就是约伯记的第四十二章的第一到六节哈，我重点要讲的是这第五节，就是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哈。我想这个这节经文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应该有所知道哈，即便不知道也没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尽可能的来讲。不过先感谢这个领诗的姐妹哈，今天选的歌很切题啊，好像我都不需要讲了哈。但是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哈。因为已经预备了嘛，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风闻与眼见。所以呢，约伯记呢，我想呢，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哈，约伯记是在讲到有约伯这么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却遭到了一个极大的患难，所以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啊，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直接了当的问题，就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会遭受患难吗？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吗？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要遭遇患难呢？难道他不能够让我们不遭遇患难吗？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历史历代一直困惑了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徒们啊，而且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是这个举起来就可以说是你就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叫这个就是写这首圣诗叫做亲爱主牵我手的这位叫托马斯，一个黑人弟兄啊，他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样的一位，他主要是从事一些音乐事工的这样一位弟兄呢。在那个时候呢，当他的妻子准备生孩子的时候，那他刚好有侍奉，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巡回嘛，所以他要离开，他就决定说，哦，你看我妻子要生产对吧，但是呢我有个侍奉，我肯定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就是什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嘛对吧，所以呢他就没有管他的妻子，而是跟着他们一起出去做这个巡回的这样一个步道。结果呢他的妻子就发生了难产，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医疗可能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他的妻子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孩子也去世了，所以呢这对他来讲就是非常的打击，他就是大的打击，他就是问为什么对吧，我是在服侍你主，你却不保守我，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切的问题哈。我们自己其实在生活中会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最近我们教会，原来我们在多伦多的教会啊，有一个我们很亲密的弟兄姐妹哈，是我们一个团契的一个姐妹，就突然患了忧郁症。那对我们来说是很突然了，可能对她来说也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她可能到最后她坚持不了了，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就在我面前就把这些症状都显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就看到他真的是很痛苦也很着急啊，就一起为他祷告啊，我们定期每礼拜为他祷告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位姐妹呢，从前是一个就是说她是非常强的，她这种她安排事情都是井井有条，无论是家里的事情工作能上的事情，她的能力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姐妹。但是突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思路也不清楚，凡是说实话就是有点神神叨叨，就是他那话他也讲不清楚，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劝他也劝不了，因为他好像你跟他讲了什么话他好像就没有听见一样。所以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从前所认识那个姐妹已经不见了。所以当时呢他对他来讲他的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当然了感谢主了，最近一段时间一两个星期呢他就突然的就非常的好转，至少他的这个理性这个神智都回来了。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现在真的知道约伯记这一段讲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 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说我真的现在才知道约伯在讲什么。所以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他从前啊风闻约伯风闻有神嘛，对吧？然后现在呢也风闻约伯亲眼见到神，但是当他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患难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什么叫这个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亲眼见到上帝这个含义在哪里。所以我们信的上帝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不仅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还是什么呢？他还是全能的上帝，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凡事都能。这是圣经讲在他凡事都能，他又是爱我们的上帝。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患难的时候，老实说对我们来讲每个人都是非常大的考验。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对这个神的这种真实性有过任何的怀疑。所以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天真，就觉得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背后怎么样有一个靠山了，对吧？反正他什么事他都给我兜底儿，所以呢我不管怎么样到时候我就找他嘛，所以我什么都不怕，对不对？然后呢反正 我祷告嘛，对不对？我可以祷告的，对吧？如果祷告不灵的话怎么样，我还可以进食祷告。如果进食祷告还不灵的话呢，我宣告40天进食祷告，再不灵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但是呢其实当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我就发觉满不是那么回事，并不是一切顺利，反而可能是更多的不顺利，对吧？所以当我有一次被出了个小车祸，人家在背后怼了我一下，我第一反应说，哎，神呢？你干什么去了？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干不了吗？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后来那移民也不顺利，是这个到了移民到加拿大找工作也不顺利，以至到最后那我妻子管琪竟然得了癌症。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非常清晰，就是神啊，你是怎么回事呢？你到底在不在呢？你在的话你到底你在乎不在乎我呢？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很深刻的经历。所以我们这位姐妹她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想到今天我要讲这样一个主题哈。我们在一起，我们开始再进行，那我再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又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我们不理解你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对你有埋怨，但是你有足够的慈爱，足够的恩典赐给我们。主，我们就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的仰望，求你高孩子的口啊，也高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耳。主啊，让我们说的讲的都同盟益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呢这个保罗讲，就是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受苦是必须的吗？那保罗他在这个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主耶稣也讲什么，就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很显然苦难对于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会遇到的。神没有把我们给我们某种特权，把我们放大说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免遭一切的灾难，他没有把我们放到这样一个世界，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其实很多时候他把我们放在这世界和其他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别人要付出努力是100%的努力呢，没有说基督徒你只需要付出50%的努力你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环境，有灾难来了，你会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都会面临同样的境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约伯呢他这里他讲到的就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就集中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哈，什么叫风闻呢？风闻它的英语其实讲的很简单了，就是我从前用耳朵来听，现在呢我是亲眼看见。这个从前呢就是指的他以前的生活，他是一个这个镜前的这样一个远古时代的人，然后呢他 遭遇了灾难，那直到神在旋风中向他讲话的时候，那都叫以前。所以他有关神的认知，在他对他来讲，在以前呢，那都叫风闻。所以风闻呢，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啊，一个听，一个道听说，它是一个第二手的经验，而不是第一手的经验哈。但是风闻其实也很重要哈，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我们并没有贬低这个风闻的这个意思在里头，风闻很重要的，但是风闻它只是一个第二手的经验。然后呢，眼见呢，其实按照圣经呢，那只是说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旋风里跟约伯讲话，但是呢就是回答约伯，但是并没有说神在旋风里向约伯显现。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显现没有也好，就是约伯看见也好，没有看见也好，但是呢就如同他亲眼看见一样，因为他身临其境，他在那里听上帝给他讲话。所以眼见呢就可以作为一种身临其境的经验啊。那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就说，哎呀，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啊。我说你去哪儿啊？他说我要去这个大瀑布啊， Niagara Falls。 其实当时我只是对 Niagara Falls 仅有风闻哈，但是呢他说哇，那好啊好啊。嘿，他说你不知道的哈，我订了一间房间啊，这个房间啊是很难订到的，你要提前一年去抢啊。这个房间呢就是在那个正对这个大瀑布的这个旅馆，那个就那么一两个房间里头能够正对着那个瀑布，然后呢它那个窗户非常大。他说所以呢你在里头坐着，你坐在床上呢，你就可以直接欣赏这个大瀑布，然后呢就好像大瀑布就好像一幅画一样的真实的就摆在了你的面前啊。哦，我当时想，哎呦哇，这真的是这个很吸引人呐， 这很美啊，对不对？坐在床上喝一杯咖啡啊，然后呢看看大瀑布，这真是很美。后来呢当然没想到我们现在会离大瀑布这么近哈。后来呢我们到多伦多啊，那当时呢就是我们团聚的有一个弟兄啊，就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讲，哎呀，他说我去这个大瀑布了就为了排队坐那个船呢，哟，我排了半天。我说坐什么船呢？我说坐什么船呢？他说哎呀，就是坐到下去那个船。我说你有必要吗？我说你非得下到底下？我说你就在上面看一看就不行？哦，他说那可不一样。我说你给我讲讲怎么不一样。他说反正我讲不出来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么一个大瀑布就有两种，对吧？一种就是坐在旅馆里头远远的欣赏，那叫风闻，对不对？还有一种呢就叫他要亲自的坐这个船啊，下到这个大瀑布中间去啊。顺便说一下，这张照片是我自己用手机照的哈，不是我偷来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坐过这个船啊，我要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坐一下，因为我要坐过这船我今天会讲得更好一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下到那个船里头去搞得一身湿啊，然后但是我相信你的体验，你对大瀑布的认识会和坐在那个旅馆里的或者像我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有关风闻和眼见啊。好，那我们来回到这个约伯哈。那约伯我就简单介绍一下约伯哈。那约伯是什么人呢？约伯就是在根据圣经呢，他就是在历史上啊，可能是在比较远古的这样一个族长的时期啊，我估计是应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稍微往前啊，挪亚洪水之后嘛。主要是根据约伯记里头的讲到他的这个岁数嘛，对不对？他在这个大灾，就是他这个灾难之后呢又活了140年，那就算那个时候他受到患难的时候呢五六十岁的话，他也活了200岁。那根据这个我们判断呢，他应该是在这个早期的这个族长时期，也就是可能是这个挪亚后代的后裔当中呢。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他是一种族长嘛，族长来一个族长就是一个家族的首领来管理整个的这个家族的事情。所以呢，而且那个时代的人呢应该离这个大洪水时期不是很久远的话，所以他们对神是有认识的。所以约伯对神是有认识的这就不奇怪，包括他的三个朋友啊，包括另外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对神都很有神学的这个基础的哈，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约伯呢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在这里讲到哈，在第一章讲，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不仅如此哈，就是说他是一个，约伯讲到他是一个怎么讲呢，他是个好人，他又照顾，他后面就讲他照顾儿童啊，照顾寡妇啊，然后呢他又有威望啊等等啊，因为他是族长嘛，他是一个非常的好人。他不仅是好人呐，因为我们知道哈，现在按照现在的观念，人再好若是没钱就还不够好，对吧？他不仅是好人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呢，对吧？那个时候呢没有银行啊，所以的财产就是羊啊，骆驼啊，500对牛啊，500母驴啊，看有很多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讲母驴，现在我有点理解了哈，母驴是什么？还能生小驴嘛，所以他应该是个投资家，是不是？搞不好就是当那个时代的巴菲特是吧？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仅是好人还有钱，不仅如此他非常敬虔，他按时的献祭啊，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呢，他过了一个岁月静好的生活，对吧？岁月静好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平静，然后7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他献祭啊，他过受人尊重啊，然后他就遭遇了患难，患难了之后呢，他又回归到什么？回归到平静的这样一个生活。那耶和华后来又赐福他，神又赐福他比先前更多，然后就都加倍了，都加倍了，都加倍了哈。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我们一会儿看到约伯所遭的灾难的时候呢，约伯所后面所得到的这样的祝福跟他的灾难相比是否值得，对吧？因为他已经很有钱了，对吧？你有这个7000只羊和14000只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那么，所以我们看他约伯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从前到后来灾难结束以后，他在中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然后呢，突然呢，就是说。中间有一什么就发生了，就发生了祸从天降了，就是在一天之内突然他失去了他的所有财产。我觉得这个感觉我们应该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前段时间股票跌一跌，我们去算算我们的这个退休金，哎呦好多啊，可能都是我这个几年就白干了，对不对？说还得再继续干。那他是一无所有，全部剥夺掉所有的羊，全部剥掉。不仅如此，什么？他7个儿子和3个女儿，也都在一瞬间就全部都死掉了。所以这个痛苦呢，我们可能啊，我们不理解哈，但是这个不理解也好哈。那不仅如此，过一段时间呢，他突然就是生病啊，从头到脚长脓疮啊，长脓疮呢。是特别的痛苦，是吧？然后呢，他这个就坐圣经上说，他坐在这个炉灰当中，用这个瓦片呢刮自己的身体。我想他很痛苦嘛，他不肯定是又疼啊，然后这接了嘎了，然后又痒啊，那痒是很痛苦的哈。你们这个有这个就比较敏感的这个，你会知道这个痒有多痛苦，所以他宁肯疼啊，也不要痒。总之，然后浑身什么臭烘烘啊，没有人理他。他从前的他家奴，他家里的奴仆。啊，都嘲笑他，所以他就从从前的地位就怎么样一落千丈。然后呢，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像约伯这样的人呢，这样一个敬虔的好人呢，会遇到这样的患难？所以呢，整个约伯记的大量的篇幅，因为约伯记他的据说文学是非常的啊，写的非常的好，他大量的片段就是他的3个朋友呢，还有包括一个年轻的朋友呢，与他之间的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约伯，你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患难？那你去看，你去读约伯记，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他这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所讲的其实蛮有道理的，除了不能用在约伯的身上，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什么呀？他们的问题在他们要探讨，他们在那里探讨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约伯的身上呢？他们的理论呢，其实也很简单，一定是你约伯做了一些得罪上帝的事儿，是我们不知道的。你背着我们得罪上帝，是我们不知道。你赶紧想，你做错什么了？约伯呢，就说我没做错什么嘛。约伯就是很拧嘛，他非常的拧，他就是我没做错什么啊。那甚至于他最后他们把他们记，你没做错什么，那就问题就来了，那肯定是上帝做错了。约伯是说是上帝做错了。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就是这个吵，这约伯这么一回答呢，他们就更生气了，对吧？你怎么能说上帝错了呢？那就算你没错，你的儿子也会有问题的，你看人家儿子都死了。所以他们这个，我们也就是说能够这三个朋友啊，本来是真是三个好朋友哈，人家那么老远来看他，还跟他一起在坐在一起七天七夜在那里为他哀哭，他真是好朋友。但是当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不顾了哈，也不顾这个朋友的情面了。那这个位以利户呢，以利户是一个年轻人，他就说你们说的都不对。那以利户其实也没说出什么新鲜的，以利户的这个他的很简单，就是神是神，你约伯是谁呢？你有什么资格问呢？啊，这是以利户。但是呢，对约伯来讲，他们所讲的都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他说：“你们所讲的我都知道啊，都是在风闻的。你们风闻的我都风闻过呀。那他说我到死都没有错，神在这件事情上待我是不对的。”他说我要见神。这就是大约这样一个他的这样约伯他在中间这样一个对话。就是约伯其实他这样说他是对的，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对吧？他真的是不认为他有错。但是呢约伯记的他的一个特点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这里面的人物都不明白，对吧？但是呢所有的读者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因为在天上有些事情发生，是什么事情呢？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在那儿开了个天庭会议嘛，天庭会议。然后呢这些神的众子就天使都来，然后神就主动的问撒旦，注意是神主动的问撒旦，他说你有没有用心考察我的仆人约伯呢？他就是神也肯定他啊，就跟他说的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哈。那神就是再一次的肯定了约伯，然后问撒旦说你有没有仔细考察呢？然后呢撒旦怎么挑战呢？撒旦怎么回应呢？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什么？约伯敬畏神岂是无缘故的呢？所以撒旦呢就给出了这样一个挑战。然后令人惊异的是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你注意撒旦他这里没有讲约伯他其实没有敬畏你，他做了什么什么坏事，他其实不是完全正直，他也不是什么远离恶事，他可以这么讲，他没有，他说他承认约伯没问题。但问题是他这么做是有缘故的。为什么？什么缘故呢？就是你神，你在他的周围安了篱笆，你赐福他，你祝福他。所以在这里约伯的挑战是什么呢？挑战是约伯之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他。所以这里呢，当然我们知道那神就说那好吧，那你就去做去吧。然后所以他就让他去做，只是说要求他说你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给我们的信仰，在我们信仰当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相信神，神赐福肯定是没有问题，神赐福是好的，神也赐福。但是我们信神可以不可以为了得好处的缘故呢？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约伯记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很大的挑战哈。在这里呢，你看，因为在这里就是说，神他后来又讲的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这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然后呢，这个当这个约伯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在这里呢，约伯他其实呢，在这里他持守他坚持的就是他的纯正，就是他敬畏上帝没有原因，他敬畏上帝并不是为了要从上帝手里得福，他就是单纯的敬畏这位上帝，因为他是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他对我们对约伯的这个他跟他的这个信仰的这种纯正性，他是有要求的，他是有要求的。所以保罗也说哈，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靠敬虔来得利哈，他就敬虔获利。就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纯正，它的英文叫做 integrity， 它就是讲的纯粹和完整。换句话说，若是你不能够保持这种纯粹和完整，你不能够做到说这个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上帝是没有这种相互利用和交换的关系的时候，那本身呢，这种关系它本身它就不再纯粹，它就不再完整，它就不再是那样一种关系了，那样一种爱的关系哈。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哈。其实我们对某些对，尤其是对爱哈。哟，我的这个出来了，还有一张图画呢。算了，就是婚约誓词，对不对？我们这个在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有人怎么讲，要做宣誓，对不对？这宣誓就是什么？无论顺境或者逆境，这个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都永远爱你。所以当这个婚姻的双方在提到爱的时候，他要求什么？没有条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因为我是美肤白然后你来爱我，对不对？你就是要没有条件，这样的爱才存在。若是你其中夹杂了某种东西的话，这个爱就有点不是那么回事了哈。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都有经验，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来谨慎这样一个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有呢？对吧？那我记得哈，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好像是刚受完洗，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啊就很兴奋的跑过来啊，然后就开始这个跟我讲说，哎呀，是不是恭喜你啊什么的，然后就说啊，他说你现在啊，他说你现在是属灵的 baby， 就是属灵的婴孩哈、啊。他说你现在呢，无论向神求什么，因为神特别关顾这个属灵的婴孩，就是你无论向谁神求什么，他都会答应的。所以呢，你要抓紧赶紧求，因为过一段时间你就求不到了。哇，我一听，我实在是真的不知道，当时是属灵的婴孩，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很老练哈，但是呢，你注意到这里的有什么？这里有不对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你是在试图用神他的某些规律的东西来什么？来操控他。我们知道我们掌握了一个规律以后呢，我们就能操控他，对不对？我们这个牛顿发现了这牛顿定律，立刻怎么样？我们就有就是工业革命就来了，有汽车有飞机什么都有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发现又找到了这个什么中子的这种原子中子这种对这种裂变的规律怎么样，我们就造出原子弹来了。所以当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当我们掌握某种定律的时候，我们就能掌握，就能操控它。属灵呢， 我们也知道属灵它是也 有规律的，有定律的，对吧？我们知道什么属灵四定律，对不对？但是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定律，你真的能操控上帝吗？上帝他不允许我们操控他，因为他是神呢、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头，对吧？比如说我们唱那一首诗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对吧？我以祷告摇动主的手，哎，这个就引起了什么很多的争议啊。有些人就说你摇动不了主的手，那有人说我就是能摇动主的手，那到底能不能摇动主的手啊？可以的，有的时候就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你还没摇呢手就动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怎么你怎么摇它也不动啊。哎，特别是当你进入到某种患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不管用了。你以为什么你进食啊，你多少天进食他就一定答应你吗？不一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和其他的信仰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信的那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活神，他是活神。他所要的是什么呢？他所要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的这样一个爱的关系。而他也不愿意什么呀？他也不愿意这样的关系被破坏，被不完整。所以这是约伯他所面临的灾难，他背后的一个背景。我们还不敢说是原因啊，只能说是一个背景。所以当一个灾难或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 那圣经也讲了，说你不要以为什么稀奇，要以为大喜乐哈，其实不太容易哈，你一定是经历过很多才会如此的哈。所以当这样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会首先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谁降的灾祸，对吧？谁降的灾祸？即便约伯记有些很多你会听到这个有些牧师讲的说，不，这个事儿和神没关系，都是撒旦做的，也没错哈，都是撒旦做的。但是呢，神他自己说什么？神自己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神有没有攻击他？没有啊，对不对？撒旦说你因为他，你把他的这个，你这个栅栏把他的所有都去掉，对吧？他就会当面拒绝你。然后又说什么？说什么人都是以皮谋皮，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断尾求生嘛，就像壁虎一样，对不对？一遇到危险先把尾巴甩出去。所以他现在他发现你可能对他生气了，所以呢他那些东西都不要了，所以你让他的身体出问题。那神说好吧，你交给你了，只是别给他弄死。神并没有动手啊，都是撒旦在做。但是神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是我攻击他的，是我攻击他的。所以我们这位上帝他讲到说，若是他不允许，你连一根头发都不能落地。所以这世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若是没有他的容许都不会发生，所以这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和他有关的，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这里呢，在约伯他的回答就非常这个回应就非常的好啊。他就说约伯的这个两个回应啊，他面对这个灾难他的两个回应都是非常的好。他是第一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就是他当他第一次遇到灾难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财产都所有的孩子都没了，然后他回应神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伯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哈，他这个对神他的神学是很棒的，然后他又能够在这个最难的时候他能够这个把持住这个底线啊，虽然他有很多的怨气。就是说我们得到的福分都是神给的，所以神有权收回去。不仅如此怎么样呢？当他第二次的时候，当他妻子对他说什么？对他说你还坚持你的仍然坚持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哎呀，这个妻子可能也是因为太难看他太难受了啊，这时候就说这样的话。但是他约伯回答什么？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 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我们在这约伯记这他在这里讲的其实是非常对的哈，就是我们这里的受，我们从神那里头得到祝福，我们从神那里头也得到这个祸。其实这个祸翻译的对我们中文背景有点刑罚的意思，但是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灾难，就是灾难。换句话说，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这是一个被他咒诅的世界，那么我们同样的会面对所有人所面对的问题，这是事实，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其实很简单了，假如基督徒，只有基督徒不得病，假如只有基督徒都有钱，你觉得这世界上还有非基督徒吗？所以这是神他的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个奥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降祸，什么是祝福，但是我们知道他降既赐福呢，也降灾难。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无论是遇到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所以当这样一个灾难临到他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都会面临挑战，我们也是一样的。当大的患难临到你的时候，比如像我，那对我来说最大的患难就是那时候晚期生癌症，那是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有点这个有点考验，有点大。所以对我来说，当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他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他也找不到了。所以当我那个时候他遇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我就问，我说：“神，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否认。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也知道他是全能的，这个我不问的。那你还爱我吗？你还在乎我吗？假如上面这些问题有任何一个否定的答案的话，你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我为什么要信你？我信你不是就要得你祝福，得你保护吗？我为什么要信你啊？你都不管我。所以在患难当中呢，其实是你会面临这样的挑战的。约伯也面临这样的挑战，他找不到神了，神不见了，祷告你怎么祷告，你也不见得任何回应啊，那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呢，约伯的第二反应是什么？他就是他一开口就是什么，咒诅自己的生日嘛。为什么咒诅自己生日？就是我不想活了。为什么不想活了？他生不如死嘛。我们这位姐妹也是，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她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就看她难受，我们就想帮她，也没法帮她。你劝她，她也不接受你任何劝解，但是她就是难受。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姐妹就问她，她说：“你能告诉我你怎么难受？你哪儿难受？”她说：“我说不出来哪儿难受，但是呢，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在那样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在这样一个极其难的梗当中，神又不见了。对我们姐妹，她也讲，对她是个很大考验，她会问所有的问题的。她甚至一说：“你们为我祷告。”她说：“有这个撒旦的攻击，就是很厉害，要意思就是要让她考虑到，会想是不是放弃这信仰。”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他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猜忌他。”所以那些朋友在那拼命的给他找原因的时候，讲他有问题的时候，他说：“你们饶了我吧。”他说：“我是一个将要放弃信仰的人。”所以在最难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啊？要忍耐呢， 要把我们这时候从前风闻的东西呢，要回来想一想啊。所以风闻也是很重要的，风闻它让我们在最难的时候呢，能够持守住那个底线，能够持守那个底线。约伯甚至于说什么？其实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你看到他，虽然在那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坚信他的救赎主活着。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神。所以约伯他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不认为在他活着时候能够见神，他不认为在他活着的时候神能给他一个答案，但是他坚信，即便如此，我死了以后，神还是会给我一个答案。所以我们看到在患难中呢，我们要忍耐哈，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所以呢，在雅各书里头谈到约伯的时候，他谈到说什么，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满心慈爱。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在患难中约伯他给我们的一个，我们要忍耐。那么约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神讲得很清楚，对吧？前面讲得很清楚，我无故的攻击他，我没有任何原因的攻击他。换句话说，神其实已经把问答案给我们了。约伯他遭受这样的患难，与他本身与他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旨意。上帝按照自己，我们的神是按照己意行万事的神，但他无论行什么事情，他的本意都是美好的，因为他自己他是良善的神，他是慈爱的神，这一点无论他怎么做都是不改变的。但是呢，在这里这就是说，在这里无故攻击这个字呢，其实竟然是什么呢？竟然是我们现在讲的恩典的一个同根词，或者说恩典这个词竟然是从无故这个字演变来的。说换句话说，神无故的攻击了约伯，神其实在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对我们什么呀，也无故的赐福我们。换句话说，神赐福我们其实也没有原因。你不要以为神赐福你是你做的哪做的好，你服侍神什么的，不是的。但是问题来，我们从公平来讲，我们自然会问嘛，约伯遭受这样大的患难公平吗？说实话不公平，因为他没做错什么。但问题是呢，我们知道哈，就是还有一件更加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对他公平吗？不公平的，对神来讲是不公平的。他没做错任何事情，他也没有任何责任义务来替我们死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救主，他是被弃绝的。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被上帝抛弃，被上帝忘记了。我们这位姐妹在她最难过的时候，她就是这么说。包括管琪在她最软弱的时候，她也这么讲，她说神太大了，我太小了，神可能忘了我了。但是神不会忘我们，对不对？因为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的，因为神他不爱惜他的儿子，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他弃绝了他的儿子。在这个时候，真正神弃绝的只有一位，或者说属他的人的只有一位，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在十字架上，神真真实实的弃绝了他的儿子。因此呢，神就绝对不会弃绝我们，这是罗马书他那句话的意思。所以什么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所有的吗？天上地上的是所有的吗？不是。所以在最苦难的时候，在当我在那个最难过的时候，有点挺不过去的时候呢，我就这么问我自己，神你到底爱不爱我呢？ 那我感谢神，我相信是神圣灵的这样一个启迪，他就让我看见什么呢？他爱我，因为他已经为我死了。他为我死了，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不会改变的事情。他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一切灾难之前呢，你是不能够否认，不能够改变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回应神，就是我要做最坏的打算，我已经预备好做最坏的打算，即便怎么样，我还依然爱你，依然追随你，依然服侍你。所以这是在患难中你会看到神他会亲自的来带领你，你可以从一个风闻有你到什么，因为罗马说这段话，你风闻太多了，但只有在患难，在那个景况，那个真实景况的时候，你才能够变成什么，亲眼看见，亲身的经历。所以呢，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亲身的经历到上帝，我们持守，我们忍耐，我们经历到上帝。那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他讲到什么？讲到主的时候，讲到什么？他虽然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所以在苦难当中呢，你要学习一个功课，就叫顺服。因为在那样一个难处的时候，其实顺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你只有在那样一个环境，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和学会什么叫顺服。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疾风烈火，那个就是那个叫 Eric 啊，他是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主日的时候他宁肯放弃金牌嘛，他也不参加跑。这样一位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是被视为英雄的这样一位弟兄，他后来呢就决定，因为他其实是可以学医的哈，他们其实是这些人其实在这个英国在当时都属于上层社会的人，他是可以学医的，但他放弃，他说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然后他就来了，到了中国做宣教士。但是到中国没多久，什么事还没干呢，就被日本人抓到了集中营，然后呢就死在那儿了。那我们想，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啥都没做呀，怎么就死了呢？所以他在最后临死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句话，就是 completely surrender， 就是完全的顺服。那他这样一个句话其实影响了很多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小孩子，就是那些宣教士的孩子们，其实包括戴绍曾啊，就是戴德生的曾孙子。实际上他对他们这些小孩子的这个性格形成，都是这种信心的形成，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他在那里呢，他就是讲到说要顺服。其实很多人，很多我们在历史上在患难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们在这顺服上做了榜样。所以在患难当中呢，我们忍耐，我们顺服，我们更加经历上帝。这是苦难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它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能更加真正的认识上帝。那后来，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因为约伯他太苦了嘛，他说我就是要见神，要讨公道，那神就答应他了，所以神就在旋风中跟他讲话了。但是神告诉他为什么了吗？没有嘛，因为没有为什么，对不对？神告诉他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只是就是说什么，说你是谁啊，我是谁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呢？其实他说的跟以利户说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区别就是什么，以利户是风闻嘛，以利户是在讲一个道理嘛。但在这个时候约伯他面对上帝，甭管他是在旋风里在旋风外，甭管他是亲耳听上帝在讲话，他是与神什么，他是亲身经历到上帝，所以他就显得什么，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我要捂嘴呀，我不知道我说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呢。他其实，当你面到这位伟大，人上帝就是显示他是什么样伟，他是有多么伟大，他是怎样伟大的创造主。所以在这位创造主面前，其实那点苦难算什么呢？在他都不算什么。所以呢，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在约伯受难这件事情上，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原因的。神就是按他的自己旨意行万事，但是呢，当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回头想，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我们将来到天上以后，到天堂了以后啊，你觉得认识我的人多呢，还是认识约伯的人多？对吧？肯定是认识他的人多啊。那历世历代的信徒，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这位姐妹，都会去找他。哎，约伯呀，都是你呀，你安慰了我，你受了那么大的苦，然后你依靠上帝，你真实的安慰我。多少人呢？历世代前后4000年的时间，特别是2000年以后，多少信徒啊？那得排队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极重无比的荣耀啊！这是保罗讲的极重无比。但是你把这个让神去跟当时的约伯讲，有任何意义吗？他不明白的，他不明白。所以，其实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原因呢？为什么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你怎么经历，你怎么经历这位上帝，你怎么来回应这位上帝，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纯正吗？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当你真正的这个经历了上帝，然后就像我们这几位能够从心里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的赏赐。对，其实我们生命呢，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所讲生命长，生命长，其实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的从风闻到眼见的过程。所以最后约伯他得到什么了呢？啊，得到了很多的加倍的羊。其实不是的哈，当这个神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这最后章你看到他讲到什么？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所以在最后当患难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呢，神反复讲到我的仆人约伯。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当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常常忽略的一点是什么？神重复了前面所说的话，但是神在前面加上了一句什么？我的，你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所以约伯记呢，其实它不是在一个单纯讲苦难，它更多的是在讲智慧，所谓敬畏上帝的智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敬虔？那在这里呢，其实它就讲到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神悦纳他，是吧？耶和华就悦他，就按着神所说的去做，耶和华就悦纳约伯。这个是约伯他所真正得到的，他一方面他对神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另一面什么？他得到了神的悦纳。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在讲到信心的伟人时候，提到以诺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以诺被神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到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说到底，我们的信仰，如果你把敬畏神当做对神的认识，因为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是无从敬畏他的。那远离恶事呢？是因为你知道上帝，你认识上帝，你知道他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所以呢，你就按照他去做。所以远离上帝是行为层面的。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仆人。他喜悦我们，这才是最最重要。而且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有他喜悦的名证， 这是最宝贵的。你有这样的明证吗？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时间，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让我们实实在在真正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我们信的是那全能的创造主，主啊，是给我们随时帮助，又让我们，又试验我们、磨练我们的主，主啊，是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就真的是就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后的道路，在我们在地上这有限的时间，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认识你，能够经历，能够亲眼看见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